宋朝法令中能够产生循吏的原因有三个。太祖在位时，州县长官和属吏都亲自召见询问政事，然后才派遣赴任。选拔官吏的方法很精细，监司考察郡守，郡守考察县令，都按时上报他们的政绩优劣，又命朝中大臣专门督察治理，考核的方法很周密。官吏贪赃，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原谅，防范的禁令很严格。太平盛世，州县官吏谨守法度以履行本职的人确实很多，其中必定有特别优异的政绩，然后才能得到赏赐。有的从州县的优秀官吏日后成为名臣，那么爱民如子的声誉又不足以概括他们的一生，所以从始至终300多年，载入史册的循吏有12人。作《循吏传》。陈静，字道清，新化军莆田人，喜好学习，非常通晓古今。父亲陈仁弼在陈洪敬手下任泉州别驾。陈洪敬向宋朝称臣，有豪强狡猾之徒，凭借险要作乱，陈敬徒步拜见转运使杨克逊，陈述讨贼的策略，被召回朝廷，受任阳宅县主簿。契丹侵犯边境，朝廷军队多次失利，陈敬派侄子上书请求入朝奏报机密方略。皇帝下诏就地询问他，他上陈5条策略，明确赏罚，安抚示众，持重示弱，等待有利时机再行动。帅府允许自行征辟属官，将帅得以在境外专断行事。太宗认为他很奇特，改任将作监丞，不久任御史台推勘官。当时皇帝亲视进士，大多提拔文章先完成的人为高等，世人都习上浮华，崇尚敏捷快速。陈敬请求将文章交给考官评定等级，等到唱名时，如果确实是知名之士，就置于上等。父亲去世，守丧未满，被启用为秘书丞、指使馆、判三司、开差司。淳化四年，出使高丽回来，提点在京百司，迁任太常博士。太宗致力于兴办农事，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均田法。陈敬建议说，法令不容易立即施行，应该先命大臣或三司使任租庸使或兼屯田制治，仍选择三司判官中通晓民事的2人为副职。两京东西千里，检查荒地及逃亡百姓的产业登记造册，招募耕作，赐给耕作者住房、牛犁、种子、粮食，不足则用库钱供给。分其课业为10分，则令州县劝课发给印纸记录。分店最为3等，凡县管垦田，一年得课3分，2年6分，3年9分，为下等罪；一年4分，2年7分，3年达到10分，为中等罪；一年5分，未满3年就满10分，为上等罪。得罪等的，县令左官免予候选或越级升迁；得殿等的，就延长选期降级。每周通缉各县田产为10分，根据殿罪行赏罚。等几年后，全部撤销官屯田，都交给百姓，然后良人授田，丈量土地平均赋税，依照井田制度制定法律，颁行4方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太宗对吕端说，朕想恢复井田，只是未能实行，陈敬此策符合朕意。于是召见，赐食后遣送他。另一天，皇帝又对吕端说，陈敬的说法虽然对，但田地未必能开垦，课税未必能收入，请下三司共同商议。于是下诏盐铁使陈述等各选判官2人与陈敬商议，以陈敬为京西劝农使，命大理寺丞黄甫选、光禄寺丞何亮为副使。黄甫选等说此事难以成功，皇帝仍然认为不对。不久，陈敬想借20000钱试行，陈述等说钱一旦拿出，以后不能偿还，百姓就会受害。皇帝因群臣意见始终不同，才停止。出京任陈敬为婺州知州，再迁尚书刑部员外郎。真宗即位，陈敬又列举前次所论劝农之事，并说国家在西北防御戎狄，却依赖东南供应粮食，东南粮食不足就会误国家大计，请求从京东、京西及河北各州大力推行劝农之法，以考核州县官吏，每年可节省江淮漕运100余万。又下诏让陈敬逐条上奏，陈敬请刺史邢春、县令劝耕、孝悌犁田者赐给爵位，设置五保以检查监道，登记游手好闲之名以公议作。又下三司商议，都没有实行。 历任度支判官，为金鸡均田使，出京任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公事，调任江南转运使。极力论述前南唐李氏对百姓横征暴敛共17件事，下诏罢免其中特别严重的。调任潭州知州，历任度支盐铁判官，祭祀焚阴，任行在三司判官。又历任京西、京东转运使、知权、苏、岳三州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、晋太仆卿、集贤院学士，知建州，调任泉州、拜左谏议大夫。当初陈靖与丁谓交好，丁谓被贬，党羽都被驱逐，提点刑狱。侍御史王耿于是说陈靖年老多病，不宜久在乡里做官，于是以秘书监退休去世。陈靖平生多有建树筹划，而对农事尤其详备，曾取淳化、咸平以来所上表彰，名为劝农奏议，抄录上奏，但他的说法拘泥古制，多不可行。张伦，字公信，颍州汝阴人，年少时洒脱不羁，意气用事，考进士不中，补任三班奉职，迁右班殿职，跟随雷友忠在蜀地讨伐王军，有数百名投降的贼寇占据险要反叛，朝廷派张伦攻击，张伦持马报告说，这些是走投无路的贼寇，急迫就会产生祸患，不如小以利害。雷友忠采纳他的建议，贼寇果然弃兵投降。因公迁右侍进、庆州兵马监押，擢升阁门之后，易、彭、简等州都巡检使，所辖士兵酗酒抢掠居民，张伦斩杀为首数人，众人才安定。调任金湖提点刑狱，迁东头供奉官，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。奉命出使临夏回来，正值陈州西动彭氏蛮入侵，任陈州知州。张伦到任，修筑彭山驿路，贼寇不能通行，于是逃走。调任魏州知州，改任内殿重班，知镇荣军。奉命出使契丹，安抚使曹伟上表请求留任，未获准。蛮人再次入侵，任陈州、李鼎等州援边五溪十洞巡检安抚使，向蛮人酋长小以祸福，赎回被掠去的百姓，派官与蛮人结盟，在边境上刻十里碑。很久以后，受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，当时盐税大亏，于是上奏免除通泰楚三州盐户的旧欠，官府资助其器具，盐收上来后优厚的给价，因此每年增税数十万石。又在杭、秀、海三州设置盐厂，每年又征税150万。过了两年，增加上贡米80万。疏浚五条渠，引导太湖入海，又恢复租米60万。开通长芦溪河，以避免帆船之患。又在高邮北修筑漕河堤200里，旁边用巨石砌成10个水闸，以宣泄洪水。泰州有防海堰，绵延150里，长期废弃不修，每年海潮泛滥，淹没民田。张伦正商议修复，议论者认为困难，认为海涛之患平息，而内涝之患会兴起。张伦说，海涛之患占10%，内涝之患占1%，得利多而损失少，难道不行吗？上表三次请求，愿意亲自到现场督工，命他兼权之泰州，终于修成海堰，召回逃户2600户，州民受益，为他建了生祠。在淮南6年，多次升迁至文司使、昭州刺史。契丹龙绪死，任调为副使。历任秦、营二州知州，两次任沧州知州，在迁东上阁门使，时授黔州刺史，调任颍州知州，去世。张伦有才能谋略，所到之处心力除害，为人宽厚，喜欢施舍。在江淮时，见漕运兵卒冻饿死于道路的人很多，叹息说，这是有关官员的过错，不是体恤皇上仁德的做法。拿出俸禄购买数千件絮袄，给那些不能自存的人穿。少业，字日华，他的祖先本是京兆人。唐末丧乱，曾祖少月带领家族到荆南拜见高继兴，未受礼遇，于是到了湖南。彭于任泉州刺史，征辟少月为判官。正值贼寇鲁仁公侵犯连州，就署任少月为国子司业、知州事，于是定居贵阳。祖父邵崇德任道州路士参军，父亲邵简任连山县令。少爷幼年酷爱学习，耻于接受征辟。太平兴国8年，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受任邵阳主簿， 改大理平氏，知彭州陆氏参军。当时太子中摄杨权任知州，性格粗暴鲁莽糊涂，不明张道峰等三人被诬陷为劫道，全部被定为死罪，案件已拒结。少爷查知他们冤枉，不肯签署文书，禀告杨权应当核实实情。杨权不听，将张道峰等押赴法场，他们好呼不服，再次被关押审讯。不久捕获真正的盗贼，张道峰等于是获释，杨权被削职为民。少爷任满回朝引队，太宗对他说，你能救活我的平民，非常值得嘉奖。赐钱五万，下诏将杨权之事告诫小谕天下。受少爷光禄四成，出使广南审理刑狱。不久任荆南通判，赐妃于代，迁驻作左郎，知中州。历任太常丞、江南转运副使，改监察御史。因母亲年老请求就近奉养，得任朗州知州。入朝判三司摩堪司，迁工部员外郎、淮南转运使。景德年间，代理光禄卿，充任交趾安抚国信使。正值黎桓死，其子黎龙月继位，其兄黎龙泉率兵劫掠府库钱财而去，其弟黎龙亭杀黎龙月自立，黎龙亭之兄黎明护率弗兰寨兵进攻。少爷驻守林表，将事情上报，改任为远海安抚使，允许他相机行事。少爷致书安南，小谕朝廷威德，让他们迅速确定军位。黎明护等立即听命，尊奉黎龙亭主持军事。当初诏令少爷等事情平定后，就将黎桓的礼物改赐新军。少爷上言，怀柔安抚外夷，应当显示诚信，不如等黎龙亭进贡，另外加封爵位并恩赐。真宗非常赞许采纳。出使回朝，改兵部员外郎，赐金子。当初接受使命时，借用官钱80万购买私人礼物，到任安抚使时已偿还一半，余下部分下诏免除。曾上雍州至胶州水陆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图，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控制要害。不久判三司三勾院，因所举荐的既遂犯贪污罪，少爷应当削一官。皇上因他出使远方的辛劳，指令停职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启用为兖州知州，上表请求东封泰山，下诏褒美答复他。等到派王亲若，赵安仁经营筹划封禅，仍判州事，就命少爷为京东转运使。封禅礼仪完毕，越级拜为刑部郎中，又判三勾院，出京任淮南、江、浙、京湖制置发运使。四年，改右谏议大夫，知广州。州城滨海，每当帆舶到岸，常受飓风之苦，少爷开凿内壕通船，飓风不能为害。不久患病去世，享年63岁。崔立，字本之，开封鄢陵人。祖父崔周度在后周任泰宁军节度判官。慕容彦超反叛，崔周度以大义责问他，于是被杀。崔立考中进士。任果州团练推官，一兵运送官物，道路艰险，于是率领众人出钱雇船再回。知州江从阁按聚敛之法论处，应当斩三人。崔立说，这不是为了私己，罪止杖刑。江从阁起初不听，最终上奏，下诏按崔立的意见办。真宗记下了他，特改大理寺城，治安风险。大水冲坏七思堂，崔立亲自督促修缮，一跃而成。进殿中丞，历任广州、许州通判。正值华州堵塞决口的黄河，征调百姓出草料木桩，命崔立主持接收。崔立计算其使用有余，而贫下户未缴纳的还有200万，全部上奏免除。知江英军属县有立港酒费，崔立叫名疏浚治理，完成后灌溉田数千顷，又开横河60里通行漕运。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，历任地汉、相、陆、兖、运、京七州之州。兖州大饥荒，穆夫人出谷10万余石赈济饥民，所救活的人很多。崔立性格醇厚谨慎，尤其喜欢议论政事。大中祥符年间，皇帝封禅后，士大夫争相奏上福瑞，进献赞颂。唯独崔立说，水灾发于徐州，旱灾连及江淮，无为大风，金陵火灾，是上天警告骄傲怠惰，警戒淫逸放纵，区区福瑞，还值得在治国之道中谈论吗？前后上奏40余事，以右建议大夫之耀州， 改至濠州千几侍中。告老，晋尚书工部侍郎退休去世。在布衣时识得韩琦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人们曾佩服他的见识。鲁有开，字元翰，参知政事鲁宗道的侄子，喜好理学，通晓左氏春秋，因鲁宗道的恩应，知为丞县。曹仆一带大道横行旁县，听说他的名字不敢入境。知鹊山县大姓把持官府政事，鲁有开承制其中最厉害的，于是无事。新修废碑，灌溉民田数千顷。复辟守蔡州，推荐他，认为他有古代循吏之风。担任荆州知州时，有一起蛊毒案件，应当处死的有几十人。有开说，想杀人主谋就足矣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审讯后发现是诬告。当时正天旱，案件澄清后下了雨。担任南康军之军，任满回朝。熙宁年间推行新法，王安石问江南情况如何，回答说，新法刚推行，还没看到它的害处，应该会在将来显现。因为回答意见不同，被外放为杭州通判。担任魏州知州时，发生水灾，百姓缺粮，擅自借支长平仓的钱粮给他们，并上奏请求免除利息。调任冀州，修筑堤防。有人说，本郡没有水患，为什么劳役？有开说，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的好计策。最终修成了堤。第二年黄河决口，水果然来了，但不能越过堤坝而至。朝廷派使者到河北，百姓拦路称颂有开的功绩，召为善部郎中。元佑年间，历任信阳军之军、明州和华州之州，又任冀州之州，官至中大夫，去世。张毅，字大隐，郑州荥阳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时秘书省校书郎，担任襄州邓城县知县，有能干的名声。知州泄密，准备推荐张毅，先设置机案，把奏章放在上面，朝皇宫方向拜了两次，说老臣为朝廷得到一位好官吏，于是上奏。后来被引荐应对，真宗问他想做什么官，张毅回答说，母亲年老在家，希望得到一个靠近家乡的牧职官，回家奉养母亲就足够了。被授任澶州观察推官，几天后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被引荐应对，皇帝又坚持问他，回答说希望得到京官，特改任大理寺丞。皇帝一向认为泄密贤能，两次召问张毅都是因为泄密的推荐。担任长水县知县时，王嗣宗任西京留守，优厚地对待他。等到调任青神县知县，贫困不能自己，王嗣宗借给他半年俸禄，让他置办行装。到县后兴办学校，教授学生。后来县人陈锡亮、杨毅相继考中进士，张毅将他们的居所改名为桂枝里。县东南有松柏滩，夏秋季节水暴涨，常翻船。张毅向江神祈祷，不到一个月，滩迁移了五里，当时的人感到奇异。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、尉氏县知县，提拔为监察御史，提点益州路刑狱、开封府判官，出使契丹，任两浙转运使，调任陕西，还未赴任，又调任河东，过了几个月又调任陕西，以龙图阁代制身份任梓州知州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兵部郎中，任开封府知府。有僧人请求内降免田税，张毅坚持不许。仁宗说，官员能守法，朕有什么忧虑？又说，近来禁止命妇干预宫中恩宠，近来逐渐有请托的情况，希望命令官府纠合。皇帝听从了，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益州知州。张毅共四次到蜀地，熟悉那里的民风。华阳的邹长杀人，诬陷路旁行人，县吏受贿，案件已经审理完毕，却让杀人者看守囚犯。张毅说，囚犯神色冤屈，看守者气色不正，难道是看守者杀人吗？囚犯才敢说话，而看守者果然认罪，立即处死他，蜀人认为他像神一样。正值天旱，张毅让人修筑堰坝，拦截江水，灌溉民田，自己拿出公租减价赈济百姓。当初百姓饥饿，多杀耕牛食用，犯法的人都发配关中。张毅上奏，百姓杀牛来救活将死的人与盗杀不同，如果不加禁止，又将荒废农事。今年稍有好收成，请求全部放回，恢复他们的生计。回答同意。 不久，在任上去世。吴尊禄，字安道，父亲吴叔，见于《文苑传》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官至殿中丞，任秘阁校理。张献太后临朝听政，政事得失，下面没有人敢说。吴尊禄分条上奏十多件事，言语都恳切直率，违背太后心意，被外放为常州知州。曾预先在吴中买米，以防备年成不好，后来果然严重缺粮，百姓靠此得以渡过难关，从其他州流亡来的人也十有八九得以保全。多次升迁至尚书司封员外郎，代理开封府推官，改任三司盐铁判官，加直使馆，任淮南转运副使。适逢撤销江淮发运使，于是监管发运司事务。曾在真州、楚州、泰州、高邮军设置19座斗门，用来蓄水泄水。又扩充所属郡县长平仓的储积到200万，以防备灾年。凡是他规划的事情，后来都感到便利。升任工部郎中，因审理齐州王蒙正故意判署立死罪案件失察，降为洪州知州。调任广州，推辞不去。当时发运司已恢复设置使职，于是任命他为发运使，未到任，召入休起居住。元昊反叛，建议恢复民兵。受天章阁代制，河东路寄置粮草，受诏挑选河东乡民中可以当兵的人，各路都以此为榜样。升兵部郎中，代理开封府知府，管理官吏严格，属县没有追捕的事情。当时宋祥、郑简、叶清晨都是宰相吕夷简不喜欢的人，吴尊禄与三人一向交好，吕夷简记恨他，外放为宣州知州。进献御容要略、边防杂事20篇。调任陕西都转运使，升龙图革职学士，知永兴军，患病仍处理政务不停，亲手写奏章。去世时，仁宗听说后哀悼，下诏派官员护送遗体回京师。吴尊禄幼年聪明，长大后博学懂得大体。母亲去世，在墓旁搭棚守丧，吃素食，直到丧期结束。性情平和稳重，少言笑，擅长书法。他为正简易，不追求声威，在朝廷敢于直言，不偏袒衣服。平时廉洁节俭，没有其他爱好。去世后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他的朋友范仲淹分出自己的俸禄接济他的家人。儿子吴英任尚书比部员外郎，不到年老就辞官回家。赵尚宽，字季之，河南人，参知政事赵安仁的儿子，任平阳县知县。临县有十几个重犯，破家夜逃，杀死居民，将要侵犯县境。赵尚宽催促县尉出外追捕，说盗贼认为我们不能来，正懈怠，容易抓获，应该赶快去，不要让他们散开，而且危害。县尉出发后，又派巡逻兵跟在后面，全部抓获了他们。任中州知州，当地风俗养蛊杀人，赵尚宽在集市张贴药方，教人服药，悬赏搜寻养蛊的人彻底惩治，依法处理，大大改变了这种风俗。转运使持有几十万金盐，让百姓用白银交换，期限紧迫，赵尚宽动用官库所处的银子满足需要，慢慢与百姓交易，不扰民而事成。嘉佑年间，因考核第一任唐州知州。唐州向来土地肥沃，经过五代战乱，田地不耕种，土地荒芜，百姓稀少，赋税不足以供应徭役，议论的人想废州为县。赵尚宽说，土地荒芜可以开垦，百姓稀少可以招来，为什么要废郡？于是查看地图记载，得到汉代赵姓陈碑渠的遗迹，增发士族重新疏浚三碑一渠，灌溉田地10000多顷，又教百姓自己修建几十条支渠，相互灌溉。于是四方百姓前来者如云聚集，赵尚宽又请求按人口授予荒田，以及带给百姓官钱买耕牛。过了3年，荒芜之地又变成肥沃土地，增加户口10000多。赵尚宽勤于农政，治理有超出一般的成效。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替上报他的事迹，仁宗听说后嘉奖他，下诏褒扬，并升官赏赐金钱。在唐州共5年，百姓为他立祠，而王安石、苏轼作《新田》《新渠》诗赞美他。调任同州、宿州知州，河中府沈永兵士苦于大孝贪婪暴虐，散发匿名信告发变乱，赵尚宽命令烧掉信，说这是胡说，众人于是安心。不久上奏罢免大孝，将士兵分到其他军营。 又调任梓州知州。赵尚宽离开唐州几年，田地日益开垦，户口日益增多，朝廷推功，从少府监以直隆图阁身份任梓州知州，累积官职至司农卿。去世，下诏赐钱50万。高父，字正臣，中山人，因父亲恩荫任右班殿职，又考中进士，改任奉礼郎，四次升迁为太常博士，历任真定县知县、建州、行州、石州通判、承德军通判，任衢州知州。当地风俗崇尚巫鬼，百姓毛氏柴氏20多家，世代养蛊毒，每逢闰年害人尤其多，与人争执就毒害人。高父全部抓捕，惩治伏法，蛊毒之害于是绝迹。调任唐州知州，州中田地经百年荒芜不耕，前任知州赵尚宽开垦不遗余力，但荒芜之地还很多。高父继任后，进一步招募两河流民，按人口给田，让他们耕种，修建碑堰44座。两次任满，两次留任，等到他离任时，田地增加开垦31300多顷，户口增加11380，每年增税22257。皇帝下诏书褒奖，宣布他的治绩，以劝勉天下。两州为他立生祠，提拔为提点河东行御，又加直隆图阁，知沧州。城坊想在境内开溪流河，绕州城向北注入三塘泊。高父说，沧州城靠近黄河，每年增修堤防，还担心决议，何况胡乱开凿。城坊坚持不听，后来工程最终没成功。历任蔡州、潞州知州，入朝同判太常寺，进集贤院学士，在朝廷多有建议，曾说二府大臣有的租住陋巷，分散居住在京城，于公于私都不方便，应该仿效前代丞相府，在端门前排列建造大宅，让他们居住。又说仁宗朝为衍国公主建造府邸，用钱数10万冥，现在有5位大长公主，如果全部照此例，费用没有节制，希望讲求适中制度，裁定为固定标准。请求各路提点刑狱司设置检法官，专门负责审判，使百姓不冤屈。请求在宫中建阁，画功臣像，如汉代云台、唐代凌烟阁的制度，建议大多被实行。以通义大夫退休，退居襄阳，去世时84岁。程师梦，字公辟，吴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多次任南康郡知军、楚州知州，提点夔路刑狱。卢荣多次侵犯渝州边境，使者治所在万州，距离远，有警报，往往过10天才能到。程师梦上奏将治所迁到渝州。夔部没有长平仓的粮食，建议设置仓库，正逢荒年，赈灾不足，就擅自调发其他储粮，不等上报。官吏害怕，说不可以。程师梦说一定要等上报，饥饿的人就都死了。最终发放了。调任河东路，境地多土山，旁边连接山谷，春夏大雨，水浑浊如黄河，俗称天河，可以灌溉。程师梦劝百姓出钱开渠筑堰，预计良田18000顷，汇集此事写成水利图经，颁布到州县。任度支判官，任洪州知州，堆积石头修建江堤，疏通漳沟，设置北闸，用来调节水位高低，后来没有水患。判三司都摩堪司接待契丹使者，萧维甫说白沟之地应当属于双方，现在南朝种植柳树数里，而以北人捕鱼借河为罪，岂有此理。程师梦说两朝应当遵守誓约，涿郡有案卷可查，你放弃文书，空口争辩，难道想生事吗？萧维甫惭愧道歉，外放为江西转运使。盗贼在袁州作案，周吏充当耳目，很久没有抓获。程师梦将几个周吏带上刑具送进监狱，盗贼立即被擒，加执招文馆，任福州知州，修筑子城，修建学社，治理成绩在东南最好。调任广州知州，州城被农志高叛军毁坏，以后有警报，百姓惊骇逃窜，前后到任的官员都说土质疏松恶劣，不可筑城。程师梦在广州6年，修建西城，等到交趾攻陷雍馆，听说广州守备坚固，不敢向东进犯。当时程师梦已被召回，朝廷念及前功，任命为给事中，集贤殿修撰，判都水监。祝贺契丹主生日， 到涿州，契丹安排席位，迎接的人面向正南，涿州官面向西，宋朝使节面向东。程师孟说，这是轻视我。不入座，从午后争到傍晚，随从惊恐失色，程师孟言辞气势更加严厉，呵斥礼宾人员改变席次，于是改为与迎接的人东西相对。第二天，涿州人在郊外践行，程师孟急速驰过不顾，涿州人告知雄州，因此被罢官回京，又重新启用为越州、青州知州，于是退休，以光禄大夫去世，时年78岁。程师孟多次担任大镇，为政简明而严厉，罪不当死的不交给狱吏。揭发隐藏的坏人如同神明，得到豪强奸恶不法的人一定痛加惩处，直到灭除才罢休，所辖地方秩序井然。洪州、福州、广州、越州为他立生祠。韩敬清，字伯修，密州安丘人。幼年时每天背诵数千字，长大后以五经考中科举，历任肥乡、嘉兴主簿、安肃军司法参军、平城令、大理祥段、审刑祥义官、应天府通判、同州、寿州知州、考核第一、升刑部郎中。元佑初年任明州知州，两浙转运使差役法重新施行，各路处理多有仓促失序，只有韩敬清既考虑百姓事宜，又不违背法令。入朝任大理少卿，升大理卿。韩敬清从仁宗朝就在司法部门任职，当时朝廷有疑难案件，就交给公卿共同讨论。开封百姓因征安淳杀人，王安石认为是盗贼拒捕斗殴而死，杀人者无罪。韩敬清说这是斗杀。登州妇人谋杀丈夫，郡守许尊坚持暗问，王安石又支持他。韩敬清说应当处死。事情长久不决，朝廷争论满堂，韩敬清始终坚持不肯改变，因此出名。元丰年间设立大理寺监狱，很多案件来自宫廷内部，元敬清处理案件公正持平，没有偏袒。神宗称赞他的才能，每当审理案件虽然已经明晰，但如果涉及权贵，多次审讯不能结案的，必定交给他办理。他曾受召审理明州的案件，按照惯例应当入宫面见皇帝。元敬清说奉命出使有明确指示，法律条文都在，难道应该揣测皇帝意图，在心中权衡轻重吗？接受命令后就出发了。各州请求上报死刑案件，执政官厌恶上报数量太多，将要弹劾那些不应上报的案件。袁敬清说审理判决案件力求找到让犯人活下来的理由，这是仁爱恩德的极致，如果因为上报而受到谴责，以后就没有人愿意上报了。议论的人又想引用唐代的复奏制度，命令天下所有的死刑犯都要上奏裁决。袁敬清说可以怀疑可以怜悯的案件允许上报请示，这是祖宗的制度，四海万里之广都必须囚禁等待朝廷命令，恐怕从今以后死在狱中的人会比伏法的人还多了。朝廷都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所以士大夫之间推崇他的忠厚，不把他当作法家人物看待。他在任上去世。叶康直，字景温，建州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光化知县。光化县多竹子，百姓都用竹子编成房屋，叶康直教导百姓使用陶瓦，以防止火灾。所有政事都致力于有利于百姓。当时封记担任古城令，也因政绩显著而闻名，百姓歌颂他们说叶光化封古城，清如水，平如恒。曾部推行新法，让叶康直担任司农四属官。历任永兴、秦凤转运判官，调任陕西，晋升提点刑狱，转运副使。五路军队西征，叶康直负责统领金元路的粮草运输，承受内侍梁同因粮草供应不佳而妄自上奏，神宗愤怒，给叶康直上了刑具，将要诛杀他。王安礼极力营救，得以恢复原职。元佑初年加官直隆图阁，担任秦州知州。中书舍人曾肇、苏辙弹劾叶康直谄媚侍奉礼宪，被免官，调查后没有实据，改任河中府知府，又担任秦州知州。下人侵犯干谷，叶康直告诫诸将设伏等待，歼灭了他们的两个首领，从此不敢侵犯边境。晋升保文阁待制，陕西都运使。因病请求担任亳州知州，疏通积涝，百姓获得数十万亩田地。被召入朝担任兵部侍郎，去世享年64岁。